老师，那如果说不是单纯的受害跟加害，比如说在婆媳跟丈夫之间，那样子他们三个都有关系，而且必须生活在一起。婆媳丈夫之间的问题呢，是在这一篇的比较后面的地方，就是人传话的技巧之类的部分，请到那个时候记得提醒我，要讲这个怎么用到婆媳丈夫之间。那但是因为婆媳丈夫之间的问题哦，我现在不要回答好了，因为是大灾问，我已经超过下课时间很多了。所以当我们知道，因为我觉得加害者受害者跟拯救者之间哦，我觉得在上这个课，因为美玲姐一直很疼爱我，所以我觉得这个讲例子的时候把美玲姐供出来，我心里头是觉得心酸酸又很对不起恩人哦。可是我觉得她的例子是最露骨的，因为尤其是美玲姐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那个露骨会让人觉得更伤，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真的不能接住。你在生活中任何时候看加害者受害者关系成立的时候，我觉得要先很冷冷的很冷的去理解一件事，那个受害者为什么不能走开，其实不要去救他，甚至不要去劝他。如果你真的还对这件事情还有一些毅力，觉得好像完全不理他还有一些做不到，还有点心软的话，我建议你只问一个问题，然后很冷静的去听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为什么不走，就只问这个问题，让他告诉你为什么不走。如果这个问题能够问到尽头的话，你大概就会觉得你活该，我解脱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就好了，千万不要花力气去扮演拯救者，就是不可能的角色。那更何况在结构学里面还有所谓的拯救者加害者受害者的互换，就是比如说这个社工姐姐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这个家暴妇女要走出这段婚姻，可是这个家暴妇女每天都说好好好我会，然后可是对不起啊，今天丈夫回来又不敢跟他讲。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你的劝告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我当初在遇到美玲姐家的那两个女孩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外人，我就更怕了，就是这两个女孩子她就算有一段时间表现得到有一点好像心向着我，对不对，她一瞬间就会回到啊，我不能怎么样，因为我爸爸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她一瞬间就缩回她那个被控制的模式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感觉说，如果我再多用一点力的话，我就觉得我被伤到了，我被辜负了，就是你既然要回到他的怀抱，你当初干嘛要跟我那么好，对不对，我在情感上有被出卖的感觉。所以当你一个什么社工姐姐的角色情感上被出卖了，那在能量上你就可以说那个家暴妇女已经是加害者，而你这个社工是受害者，对不对，在情感上你已经变受害者了。那当然在情感上面的受者的人，如果以我们中医界来讲哦，一而再再而三被这种什么投入西医怀抱辜负我的病人伤到之后，你会怎么样，会火大，对不对，那火大会怎么样，出来当教主写那些网站博文攻击西医，他怎么讲，以更大的加害者的姿势来加害原来的加害者，来主持正义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拯救者又要变成好像生物链的争顶端，想要最大的加害者，我来灭掉西医来拯救你。所以这个战争的回圈就是只要形成这个结构，怎么玩都没有好结果，最恐怖的是这个点怎么玩都没有好结果。可是我们这个世上还是很多人有救世主情节，对不对，就是一直想要当一个助人者的角色，而不小心踩进这个地雷区而没有自觉。那另外一点呢，那我觉得后面孔子在讲颜回的内容呢，就是在以内部的反省的角度来进行回讲，就是说如果你涉入了这个角色，意味着你在动什么什么我执，就不只是善意而已哦，就是这个善意的背后是有我执的。那这个分析我觉得还是可以听一下，那我们就下课20分钟再回来哦。